Hello，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慈悲阿爸父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的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我们心所爱的神。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把你的书卷向我们展开，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主你自己的圣洁公义，主啊，看到你自己的恩典跟怜悯。我们求主你赐福以下这段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圣灵丰丰富富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靠主的恩典，我们来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五章。主若许可，我们就一章一章来思想。这一章呢，讲的信息是比较严肃一方面的信息啊。但我们刚刚在领会向东传道也这样的祷告说，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进入圣灵的里面，也进入真理的里面，因为我们要凭着灵跟真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那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的神乃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必须认识他不只是一位有恩典怜悯的神，我们必须认识他是一个公义跟圣洁的主。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是凭着真理来敬拜我们这一位永生的真神。他是慈爱诚实的，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他还是公义跟圣洁的主。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请大家继续翻开撒迦利亚书这一章，里面有两个意象，一个是飞行的书卷，一个是凉气。我们先看这飞行书卷的意象，那看它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我们来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我又举目观看，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欺假事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这飞行的书卷乃是耶和华神在夜间给先知撒迦利亚的第六个意象。那撒迦利亚看见这个书卷的庞大，可以说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么大、这么巨大的书卷。这书卷长多少呢？长20肘，宽10肘，也就是换成今天尺寸的话，长30英尺，宽15英尺啊，长30英尺，宽15英尺，是相当大的一个尺寸跟形状。那这个长20肘，宽10肘，到底有没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圣经记载不是随便记载的，圣经所给人看见都有它的意思在里头。那比较熟悉圣经的人，就再看一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有哪个地方讲到说长20肘，宽10肘呢？有没有读到，弟兄姐妹？这个尺寸呢，就其实就是旧约的会幕那个圣所的尺寸，长20肘，宽10肘。也就是说，这个书卷乃是从神的圣所出来的，这个书卷是出于神的，就是神自己的道。那么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出现过这样的尺寸，长20肘，宽10肘。有没有弟兄姊妹注意到？那就是所罗门王他盖宫殿的时候，他前面那个廊子的尺寸也是长20肘，宽10肘。而所罗门王曾经在那里设立一个王刑审判的宝座，所以呢，这卷书长20肘，宽10肘，也可以说是神我们的王他的审判被宣告被执行的意思啊。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清楚为什么这个书卷有这样的尺寸。而且大家注意到，这个书卷是这面有字，那面也有字，这面有画，那面也有画。那你想到了什么呢？当摩西 从西南山山上下来的时候，他手上拿着两块滑板，每一块滑板上面这面有字，那面也有字，这一块也是这面有字，那面有字。圣经说这是上帝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面。所以呢，这个书简其实也就是神自己的律法。而这个律法呢，这个书简飞行在天上，这么巨大的一个书简，也就像一面大旗一样，就是向着他的百姓来展开，来宣告。这也是显明在人心里，那个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的律法。这样来看就比较清楚了，是不是弟兄姐妹？那这个国家哈，我们看一看这个国家最近的一些历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1963年美国最高法庭他做了一个宣判，说在公立学校里头来赞助祷告跟读圣经是不合美国宪章规定的。当这些法官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所引出来等于是把圣经从学校赶出去，从教室里面赶出去。你是老师的话，你不准带圣经到教室里头，有人会去告你。那么五年多以前呢，快到六年以前，也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2003年的8月27号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发生一件事情，有没有记得？也就是那个日子呢，他们的州政府跟法庭把一个重达5300磅的十戒的纪念碑从公开的法庭移出去了，记得吧？那这件事情根据美国民意调查，美国还算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有 77% 的民众反对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他们不止把这个十戒的纪念碑把它挪走，而且同年的11月12号呢，也把那个坚持要把这个十戒纪念碑留在法庭的这个 法官呢，叫 Roy Moore， 把他革职了，强迫他革职。他为了坚持把这个十戒摆在那里而被革职。那事后有人访问他，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他说这件事情是关系到说，到底我们承认不承认上帝乃是我们所有律法跟自由的根源。他说那些穿着黑袍子坐在法庭那些法官呢，现在已经不愿意人家提醒他们说有上帝的存在。而这个其实上帝的存在呢，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坚持要起誓要守住这个大宪章的原因。想想看，要不是有上帝世界对道德的标准的话，我们人间哪有什么道德的原则呢？那今天呢，人可以把这个看得见的这个十诫的纪念碑把它挪去，但是人没有办法把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律法挪去。今天人可以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个看不见的神的律法却要出来审判他们。阿们，赞美主。那今天啊，这个书简可以说是在飞行在这个国家的上空啊。这个国家说 In God we trust， 每一张钞票上面都是 In God we trust， 我们是什么信赖我们神的。可是做出来是这样子吗？上帝的这个书简正在运行。我看见哈，我也曾经几次的讲，这个国家许多的灾难越来越多，人天灾人祸，那是比以前厉害。我觉得这是神的管教的手，讲的难听话可能是审判。所以我们真是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刚刚向中传道祷告的很好，我们不管在哪里，圣经教导我们到哪一城要为这个城什么求平安啊，求人能够回转归向神啊。那这是对的祷告。那今天运行这个飞行的书简，我也看见神那个书简是运行在神称为神教会的里面。最近这些年来，你会看见教会里头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污秽的、一些隐藏的邪恶都被显明出来。神在他的教会中做洁净的工作啊，这是上帝今天正在做的。因为他复兴教会以前，他必须先来洁净他的教会。我们再读一次第三节好吗？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 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欺假事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那天使讲说，这飞行的初卷就是发出来的咒诅了。凡偷窃的必按这卷上面这话的这上面的话除灭，凡欺假事的必按那一面的话除灭。那这十条诫命里面为什么只提到这两条呢？为什么只有提到说偷窃的跟欺假事的呢？因为这两条诫命其实可以说来概括了整个的十诫。不可偷窃乃是对人应该守的诫命，偷窃就是侵犯了别人的权益，不可欺假事是我们对神应守的这个诫命，欺假事是侵犯了上帝的圣洁。我刚刚讲那个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身上带着两块滑板，通常我们看到的图画的话就是好像只有一面哈，那其实这滑板两面都有字的。我相信哈，当然今天没有办法，大家看不到那两块滑板在哪里啊。不像这个现在我们也说不知道那个约柜在哪里，那也有所谓的电影在讲这个 Indian Jones 就把那个找出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两块滑板。刚刚讲到滑板是神的工作，字是上帝写的。我不知道你，我有这样的渴，我很想看上帝的字啊，那个字是神自己刻在上面的，那是非常宝贝的。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这两块啊。那我相信的，这两块有一块是写着我们应该对神守的诫命，有一块呢是写着我们对人应该守的诫命。我刚刚讲说不可偷窃，为什么它含夸所有的诫命？可以这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哈，比如说啊，十诫里面讲到一点说，你们当孝敬父母。可是我们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我们等于什么？等于是偷窃的，我们父母是应当得到那样的境况，对不对？不可杀人，等于是我们偷窃了别人生命应该可以生存的权利。不可以奸淫，如果有人奸淫，等于是偷了其他人的别人的妻子身体的贞洁，或偷了别人丈夫身体的贞洁。不可以贪恋，贪恋等于看到别人所有已经起了那个偷窃的恶念。所以不可以欺假，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也是一样。如果有人做假见证陷害人，或说了诽谤人的话，他等于偷窃了那个人的名誉，偷窃那个人的荣耀。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做这样的事情，以讹传讹，你听了弟兄说这个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他怎么不好啊，他怎么不对啊，我们没有去证实的时候，你也在传讲的时候，真是求主怜悯，那个实在是犯了一个诽谤人的罪，你偷窃了人家的名誉。如果讲的是假的话，我们在那边做见证的话，等于是做假见证，我们说在上帝面前，说在人的面前。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敬畏他的心，不要在教会里面乱讲话，我们求神怜悯。因为做假见证欺假事不只是得罪人，也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因为欺假事等于是妄称了神的名，不敬畏神，不尊神为圣啊。所以呢，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他特别提出这两点。我在思想的时候说，这么十条诫命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两点？不可以，凡是偷窃必按这上面的话除灭，凡是欺假事必按上面那个上面的话除灭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两个特性就是魔鬼的特性。主耶稣说，盗贼来了就是为了要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你偷窃摆在第一个。撒旦是最喜欢偷窃的，他可以偷窃人的祝福，偷窃人的健康，偷窃人的名誉，他专门就是偷窃的。那如果说有人也做偷窃的话，就是落在那恶者的手下了，被他控制，被他利用了。主耶稣说， 撒旦原来就是说谎话之人的父，对不对？他讲的是谎话，不是说他讲的通常是谎话，他可以混一些真的东西，但是他里头有些假的，就让你吞进去了。说谎话，起假事，这也是一个属于魔鬼的前世的里面。所以如果有人一直在偷窃的里面，一直在做假见证说谎话的里面，这个人实在是落在魔鬼的掌握之中，被他利用，而且呢更可怜是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所以特别的小心。那在书简上怎么讲说凡起假事的呢？必按简上那面的话除灭。所以我们可以看根据这个经节就知道说，这个书简的意象乃是给这些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到圣地、圣地里面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一批神的选民来讲的，是给神的百姓的，还不是给外邦人。为什么呢？他这里说凡起假事的，你想想看，一个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有没有可能来奉主的名来起誓呢？不会。会犯这个罪的人，会起假事的人，一定是个认识神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书卷这个意象乃是针对神的选民来讲的，而今天这个书卷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那前面我们已经交通到撒加利亚几个意象，那些意象的里面都是一些安慰人的、劝勉人的、鼓励人的意象，说到神怎么怜悯了他们，神要重新来拣选耶路撒冷，神要让他们重建圣殿，神应许要跟他们同在，要赐福给他们。但是这个意象里面就讲到审判的信息。当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就要洁净自己。当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使徒就劝我们要洁净自己，是不是？这是我们要洁净自己，因为神自己要临到我们中间，神自己要再来。那灰熊的书卷就警告这些凡偷窃跟欺假事的人呢，会被除灭。换句话说，虽然神给他们这许多的祝福，上帝自己要来重建，但是如果有人是偷窃的，有人是欺假事，神说要把他们剪除，他们就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个圣地的福分。那么有一些解经家就相信说，这个呢是指的当时呢偷窃人是指的什么呢？偷窃的人呢，有一些人很可能那些神的百姓呢偷窃了一些建造圣殿的材料，他们用来盖自己的房屋，而让圣殿荒凉。大家如果记得那一个时代背景的话，就是说圣殿盖到一半的时候，后来这个有人下命令，王下命令叫他们停下来，就停工了。那么后来就有人把这些圣殿的材料拿去自己盖了自己的房子，住得很舒服。所以神借着哈该，先知哈该来警戒他们说，你们住得这么舒服，上帝的殿都还没有天花板，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所以有可能呢，有一些人就把圣殿的材料拿去建造自己的房屋，让自己住很舒适。那么到后来我们又看见呢，这些神的百姓呢忽略了十一奉献。当尼希米后来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现象，就让那些侍奉神的祭司跟在圣殿里面那些唱歌的利未人呢，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必须要去耕种干活来养活自己。那这其实也是神的百姓犯了一个偷窃神的罪，应该奉献而没有奉献，这是偷窃神的物。这一下我听过一个见证哈，这是个真实的事情。有个年轻人哈，我不记得他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总之就是在这段花园里面二三十岁的一个年轻人。那毕业以后呢，很聪明，很能干，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正在他事业正发达的时候呢，他没想到他突然呢发现他患了一个很恶毒的一个癌症。癌症有很多种，但有一种癌症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肿瘤。那么医生给他诊断说，你大概只有两三个礼拜可以活了。那这个简直是晴天霹雳哈！但他就是只能向神祷告了。那么有一个神的仆人来为他祷告，这个神的仆人被圣灵感动说，主要医治你，但是他吩咐你必须做两件事情。那你如果是那个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做啊？两件事情，当然愿意去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你说吧。”他第一个， 你要饶恕人，你要去饶恕人。因为年轻人以前呢，人受过很多的伤害，不管那个伤害人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谈，伤害人可以很没有道理，可以是很邪恶，但我们这边呢，我们必须要饶恕他，我们必须放过他，我们必须尊神为大，让主自己来对付他，我们不要自己心里愤愤不平。你这样的话是自己伤害自己。不过anyway，这是题外话。饶恕人，后来他愿意去饶恕人，放过他们。第二件事情，他说你要做你十一奉献，你要做十一奉献。后来他也照着去做，就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医治了他。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癌症神不会医治的，神做奇妙的事情。他得了医治以后，他回去医院检查，所有癌症通通消失的，哈利路亚。那他今天是个传道人。大家以前也听过吴勇长老的事情哈，吴勇长老也是他的肠癌嘛，医生把他打开一看，根本不行了，再把他缝回去，没办法，上帝完全医治他，他出来奉献自己。所以你们看见哈，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要是偷窃神，你该奉献不奉献的话，会拦阻上帝来祝福你。我们真愿意，上帝很愿意祝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偷窃人，好像一个盖子顶在那里，上帝祝福就请不进来。你说我现在很穷啊，我不能奉献啊，就是再穷也有钱，对不对？再穷一毛钱奉献一个一岁嘛，对不对？还是有钱的，我们愿意把十一奉献。神说你可以试试我，你这样做看看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请呼给你，甚至无地可容。其他的事情神没有说可以试，这件奉献的事情神说你可以试试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奉献。那另外一种人是起假誓的人，起假誓的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就觉得说当时可能有一些人他们 pledge， 他们起誓说我们要参与这个建圣殿的工作，那后来呢他们就食言了，他们就没有参与了。但是我们来读圣经好像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形，倒是有另外一个情形的，就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那个时代里面，这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百姓，他们在神的面前，在众人面前，他们发咒的启示说，我们一定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就是违背神，不行神的律法，所以以至于我们遭到咒诅，以至于我们被掳到外邦之地，受这么多的痛苦。现在我们既然回来，我们发咒启示说，我们一定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在那签字立誓，对不对？而且发咒启示说，我们绝对不愿意跟外邦人通婚，我们也不要把女儿嫁给外邦人。他们在那里发咒启示，上帝面前启示。主耶稣说，你们什么事也不要起，对不对？那么你要起誓的话，你就要照着去做。我在猜，可能有一些人心里并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在那里是装模作样，大家做他也是，你看我多爱主，我也是愿意啊，在神面前立誓，我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可是这些人到后来根本不照着他们所起的誓去做，他们就跟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有的就把女儿嫁给他们，跟他们通婚了。那神说起假誓的必照着什么卷上那面的话把它除灭掉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今天我们怎么运用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基督徒你结婚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来起誓，你如果叫牧师为你做啊证婚，从你是两边有交换誓言，对不对？那交换誓言就是在上帝面前来起誓，要一生爱你的配偶，一生忠实，不管是贫穷是富足，是吧？是健康是疾病，是顺境是逆境，一直要彼此相爱，尊重他，爱他，珍惜他，一直到死吧我们分开，记不记得这样的誓言？但是有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立了这样的誓言以后，过了一阵子结婚以后，竟然跟人发生关系，竟然是行了奸淫，有的甚至于还提出离婚，跟他的配偶离婚。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他是基督徒，甚至有的是指使，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成为起假誓人，他不把他在神面前跟在人面前所起的誓当一回事情，不把那个约当一回事情，他不把上帝当上帝， 这样拜上帝跟拜偶像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上帝说这样的人必被按着话上面的话来除灭他。啊，这很严肃的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刚刚说了，有一些人做假见证，说人坏话，要很小心，要悔改，要悔改，免得我们受这个灰心书简的咒诅。你说基督徒有可能受咒诅吗？今天我不要谈这个事情哈，谈这个很沉重的说啊，我们信了耶稣，怎么有可能会受咒诅呢？你如果一直在罪的里面，那就很难说。我们继续看啊，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自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哇，多么严肃的话！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而且进入偷窃人的家和自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神的愤怒藏在那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我们常听人家讲说，我们的上帝他是爱罪人的上帝，上帝爱罪人，上帝恨恶罪，上帝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这个话对不对？一点没错，我们的神是爱罪人的神。但是请你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 前提，就是罪人必须要悔改来归向神。我们这一位慈爱的神，爱罪人的神，也是那一位把罪人毁灭在地狱里面的神。有点不愿意面对这一个，但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上帝也是审判人的神，如果一个罪人不肯悔改，一直在罪的里面跟罪连在一起，劝他信耶稣他也不肯信，劝他悔改不肯悔改，最后就是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上帝也是审判罪人的神。所以今天以为有人以为哈，求主怜悯哈，有人以为只要他做了一个信主决志的祷告以后，他就 OK 了，他就一定要上天堂了。他以为他拿到了一个护身符，然后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以为说每一次只要犯了罪，他认一认罪，那么主的宝血一定会洗净他的，所以不管他堕落到怎么样低的地步呢，好像主耶稣的宝血总是会在下面垫在那里来保护他，上帝总会来赦免他。这话对不对呢？这话很可怕的，我相信这是出于鬼魔的，这是一个谎言。你不可能一直犯罪一直犯罪，然后让上帝一直饶恕你一直饶恕你。这样的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吗？他岂是他认识神，是真的认识神吗？他真是求主，真是施恩怜悯。有一个年轻姐妹，她就是这样的看法。她常常跟她的男朋友就上床睡觉，人家问她说你怎么这么做，她说没问题啊，每次做爱完毕以后我就向主耶稣说，主啊你赦免我，他就赦免了我。你看看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也是这样的讲法，他是讲说我们不管犯罪堕落到怎么深的地步，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上帝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一定洗净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是真的悔改吗？真的归向神吗？后来这个弟兄很可惜，是个很有恩赐的，能够被主大用的，但是呢他有这种的想法，背弃自己的妻子跟教会的姐妹行了奸淫。可怕的谎言，弟兄姐妹。我还听过啊，在南美洲有人可能听过这个真实的事情。南美洲有一种人啊，他是个强盗，常常你搭车子到，不是说常常，有时候这是有人讲出来见证，车子开到一半有一个人上来了，他身上就拿着螳螂刀，他到每一个人面前把刀就亮出来，把你身上的钱拿出来，你要我们说你要钱要命，一个个抢，抢完以后车子继续开，看到个教堂，哎，司机停下来，司机停下来以后，他跑到教堂里面去做什么了？跪在那里忏悔祷告。 那么下一次呢继续抢。你说这种认罪，实在这种认罪是麻醉自己的良心。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主，对不对？他会被你骗吗？但是是有人是这样子，我们求神怜悯，不要有这样的啊！说是信耶稣的，又偷窃，又做假见证啊，又说谎话。第四节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欺假事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幕室都毁灭了。”那个书卷说：“藏在他家里”，也就是说，每一天在他家里过夜，很可怕。那个咒诅进入他家以后呢，就每一天陪着他住在那里，每天过夜，一直到那个家全部被毁灭为止，连木头跟石头通通毁灭。这是神的圣洁所表示出来，神不能容忍罪恶。神是圣洁的，说我们要圣洁。我们今天一直讲神的慈爱怜悯，但一方面求主跟是帮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不要以为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乱来，很危险。你看见《使徒行传》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还是愿意把家产奉献出来，他只不过留了一部分呢、你知道一个人愿意把这么把家都卖掉，愿意奉献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吗？不是基督徒会跟你做这种事情吗？正是圣经说他因为欺哄了圣灵就怎么样气结而倒闭在那里。今天是神很多的怜悯，我们不要以为看到说我们今天上帝不会审判，上帝没有审判就是他不审判了。当初使徒教会就是让人看到要惧怕，为什么惧怕呢？惧怕犯罪，惧怕这位圣洁的神，这样才是平衡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个忌邪的神。还有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提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里混乱圣餐，他说结果我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请注意什么样的人会守圣餐，什么人在那里守爱宴呢？都是基督徒啊，不是吗？不是基督徒怎么会守圣餐呢？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神对基督徒的惩治，求神赐给我们有什么敬畏他的心，害怕他的心。今天很少人讲到讲道是讲圣洁方面的道，那我也不是那么欢喜讲这个道，但是我照这里讲，我们该讲我们就要讲，我们对弟兄姊妹讲，对自己也讲，我们要警戒的心。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那求主给我们有这样敬畏他的心，一方面他实在是我们可亲可爱的，一方面他是这样圣洁公义的主，是值得我们害怕的神。我们要害怕神，不要害怕人。啊，这是飞行书卷的意象。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凉气的啊，凉气跟妇人的意象。请我们大家继续读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这个意象里面，先知撒迦利亚一看的话，他是不是看到这个意象就懂呢？他看不懂，甚至这是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了，对不对？他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这次天使回答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凉气？那凉气根据原文的话是伊法，艾法，艾法是什么呢？艾法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量谷类、量麦子一个最大的凉气，伊法。那个依法根据现在的话大概是6个 gallon 或是22个公升，说是最大的阳气，但是也不过22公升了哈，6个 gallon 不是太大。就有解经家想说，这个依法里面还做一个妇人，所以呢一看就知道 这是很奇怪的，是个很邪恶的妖精。要不然那么大个人怎么装都装不进去的话，怎么有可能一个妇人坐在里面呢？弟兄姐妹，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啊。如果说这个依法，这个量器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依法的话，请问先知撒加利亚会不会看不懂？他当然一看就知道这是依法，对不对？他看不懂，而且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用来量这些谷类、量这些麦子的依法是一个长方体的。那在这里的话，它的形状是什么？是圆筒形的，而且上面有一个圆圈盖，这圆圈盖是很重的。如果照着原文的话，是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的话132磅，一个132磅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圆圈盖子的话，表示这个量器是一个相当大的量器。再者，我们前面看那个书卷可以很大很大，在这里量器当然有可能很大，大到可以容到一个妇人坐在那里面。那么这个量器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量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做买卖的。量器是做买卖的。而且这个天使怎么解释呢？第六节，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是量器，他又说这是什么？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个形状这个字啊，跟我们以前讲过说这个石头上面有七眼，那个眼睛是同一个字的。所以这个量器呢，乃是遍地上恶人的眼睛。换句话说，这个恶人在遍地上所看见的，就是用这个来做标准来衡量人的，就是要得利益，做买卖得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为了得到利益，他们可以用不法的升斗啊，小的升斗，不法的天平，他们可以用欺骗说谎来得到他们的利益，这是恶人的形状，说恶人的一个良器啊。那圣经也讲，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量器其实也具有上帝审判的意思在里面，这是一个先知的道理。我们继续看第七节跟第八节。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这坐在量器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量器中，将那片圆圈扔在量器的口上。撒加利亚看到这个量器，然后天使把上面那个圆圈，很重那个圆圈一挪开以后，他就看见了里面那个妇人，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如果没有把这个圆圈盖子掀开的话，他看不到说这个圆圈里面有一个妇人，而这个妇人乃是代表什么？他就说这是个罪恶。那姐妹们不要生气啊，好像怎么用妇女来代表罪恶？其实圣经里面不只用妇女来讲到罪恶，圣经也用妇女来代表智慧。也有好的一面，神把自己很妙的事情智慧，他用女性的这个妇女来表示的。好，这是插出去的话。那么他把这个圆圈打开以后，看到这个女人，他说这是罪恶。什么罪恶呢？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罪恶？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跟犹大支派被掳到外邦之地，他们王国被掳到外邦之地所犯的罪，也就是拜偶像离弃神的属灵的淫乱的罪。神今天说他要把这个罪呢装在量器里面，这不是说上帝要把他们，有人觉得说这个量器又送到是哪地，好像以色列人要再次被掳了。当然后来他们是被掳，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讲到上帝要来洁净那个地方。他们曾经犯了这个罪，被掳到外邦之地。今天从被掳之地归回到这个圣地，上帝说他要在这个圣地把这个属灵的淫乱的罪呢，完全的除去。 让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再也不会受到这个罪的诱惑。那这也是上帝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事情。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也曾经受到一些罪的一些捆绑，甚至一些迫害。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神要把这些罪完全除去，从你从我身上把它除掉，这是上帝今天要做的，尤其是在这些受过管教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受管教，我们受了许多的痛苦？上帝有目的就是要炼净我们。有人讲说上帝并不是那么的关心我们在这世上过得多舒服，我们得到多大的祝福，财富方面的祝福，权力方面的祝福，各方面的祝福。我不是说神不会这样祝福我们，但神更注重的是你跟我身上的圣洁更重要。因为我们将来是什么？跟与主同住，我们不是一直住在地上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上帝不祝福人，上帝祝福我们，但是上帝最重要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上帝在建这个金的灯台，上帝在建这个新耶路撒冷，上帝在建一个让他可以居所的所在。那这样的人要跟神同在的人必须一个圣洁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他更注重的。所以呢，上帝给他们看到这个原先的意象，就是要把他们中间以前换了这个拜偶像离弃神这个属灵淫乱的罪统统把它装起来，装在这个凉气里面，然后把它运走。今天是上帝坐在这个教会，坐在我们家里的神要做的事情。有人就问说，为什么这个罪恶要用妇人来表示呢？不是很公平啊，为什么不用个弟兄他用妇人来表示啊？我猜哈，我在猜这个妇人看起来可能很美丽，可能是很迷人的，很诱惑人的啊，不见得我们想象的这个罪呢一表现出来就是丑八怪啊，或者是什么像鬼魔一样的妖魔鬼怪那样丑陋。不，这里面讲到罪哈，相反的那个外貌是很美丽的。你讲到那个禁果，禁果是什么样子的？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人使人有智慧，多好，对不对？他表现出来就是这样才会勾引嘛，这样才会吸引人。所以圣经讲到说，魔鬼他出现有时候他是用什么光明的天使的一面来出现的，你觉得多光明多美好，他也是应许你给你很多很多的平安啊，似乎是平安，其实没有，他是骗人的。所以罪恶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子，美丽的迷人的啊，而且呢可以罪恶像，如果说现在有个例子叫你讲说罪恶像什么的话呢，罪恶像什么？我想到两个例子，有人笑可能想到什么我想到一个是像色情，一个像毒品。那个色情呢给你一瞬间或 一刻钟那种享受，让你飘飘然，那个吸毒的时候给你一个快乐，给你一个享受，但是那个时间过去又留下的是什么？虚空、捆绑、痛苦、死亡，那是罪恶。一出来很漂亮啊，禁果看起来是非常悦人眼目的，所有的罪恶都有它吸引人的地方。魔鬼很厉害的，是吧？他心里总是有一个饵嘛，让你愿意去做，那你一上去以后你就上了钩了。那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什么？其实让我们学一个功课。你看那个天使一把那个盖子一打开以后，好像他让先知撒迦利亚就看一下啊，看一下够了，不要看太久。那他赶紧要把那个妇人就扔到这个原凉气里面，那个扔表示什么？表示很用力很快，对不对？扔嘛，扔，然后把这个圆圈的盖子赶快把它盖起来，好像这个妇人要从那个凉气要企图要爬出来一样，必须把它丢下去，然后把它盖起来。那这一个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罪恶，怎么对付试探。在这个世界上，弟兄们，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避免去看到这个凉气中那个妇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依靠圣灵 一看见他就把他封住在凉气的里面。尤其在这自由社会的国家里面，弟兄们受到的试探是特别特别多的。我不是说姐妹不会啊，姐妹也会的。刚刚讲的社群里面不只是弟兄，姐妹也是有的，也会上钩的，要很小心哈。那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已经与他怎么样犯奸淫了。哇，这是很严重的话。那其实尼托森弟兄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哈，弟兄姊妹我给你做个参考。他怎么讲呢？他说弟兄们哈，这不是说弟兄们看到妇女他产生一些感觉，那个就是罪。他不是说你看到一个姐妹你产生一个冲动一个感觉，那个就是罪。他说这个还不是罪，那个罪是当你看到一个女性而你在那里开始思想，你在那里幻想，你怎么样脱去她的衣服啦，你怎么样跟她发生性关系，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犯了奸淫了啊。这个有点不同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突然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她穿得很暴露，那让你产生一个冲动的话，弟兄姐妹，那个还不是罪。那么除非这个很美丽的女子是你的配偶，请你就不要继续的盯着欣赏下去。你看到那个元气中的妇人的话，你不要盯着她欣赏她啊，你让她跑出来缠住你，那你麻烦可就大了啊。这是这个良气告诉我们，你看到你知道他是罪恶，你知道他是试探，你一看到马上对付他啊，当机立断，不要在那边 play。 圣经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不是说你们要与少年的私欲搏斗，不一样的。少年私欲必须要逃避，说看一次够了，盖起来，把它盖起来啊。这是神这个意象所来教导我们的。那任何的罪都是一样，我是用这个例子比较容易了解哈。但是任何的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弱点都不一样。对一个堕落的人来讲，有一些罪对你特别吸引，让你特别有感觉。这个罪对别的弟兄、别的姐妹来讲不是试探，可是对你是你的弱点。碰到这样的情况，求神怜悯，要依靠圣灵，马上当机立断。把它丢在什么凉气里面，丢在垃圾桶里面，但是不要忘了把垃圾桶的盖子什么盖上去，不要去 entertain 这些思想，不要在那边娱乐啊。那有一些是报复人的思想是特别会 entertain， 尤其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对不对？哎呀，他让你很受伤很痛苦，下次有机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十年不好后有人更厉害，功力更高。那弟兄姐妹，这个不要 entertain 这种思想，赶快把它丢掉，赶快把它丢掉。那最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凉气中这个女人的归宿，请我们大家继续读第九节到十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自哪地去，为他盖造房屋，将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好，撒加利亚举目观看，见到有两个妇人出现，而这两个妇人呢有翅膀，翅膀中有风哈，风特别在圣经里面是讲的灵哈。那当然我们看一看这个就知道它是邪灵的工作，跟罪恶有关系。所以有一些人为什么会犯那个罪，有时候你在电视报道看到说怎么可能会犯那样的罪，是的，怎么可能，如果没有邪灵工作的话怎么可能呢？所以跟罪有关的都跟邪灵有些关系哈。那他这里翅膀中有风，而且他的翅膀像什么呢？鹳鸟翅膀。什么是鹳鸟？鹳鸟就像红顶鹤一类的鸟，同类的鸟。那么在圣经里面把它归说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已经看到好像觉得他们像是天使，可是诶，奇怪，他们的翅膀竟然是不洁净的动物的鸟类的翅膀，所以我们就可以猜想说这个不是天使，而是什么堕落的天使。 而且这个意象呢有两个妇人，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这里交通的金灯台意象里面，金灯台的旁边有什么？两棵橄榄树，对不对？这里有个遥遥跟它相对的一个凉气，两边抬起来是两个什么妇人。上次我们讲到这两个受膏者啊，代表一方面代表宗教界的人士，会有一个宗教界的领袖啊，受膏者会被兴起；有一个是政治界的领袖，受膏者会被兴起啊，为主耶稣做见证。将来这两个妇人有解经家就这么猜，他这个是跟那两个受膏者是遥遥相对的，而这两个也是一个政治界出来的，宗教界出来的，他们在这里扶持这个妇人的发展，这个罪恶的发展。那请看他们这两个妇人把这个凉气抬起来，我们注意读第九节，我们一起读第九节，再读一次。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请特别注意那几个字，最后那几个字是什么？悬在天地中间。悬在天地中间就是为天地所不容。当我们的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举起来，他死在那里，他的尸首挂在木头上面，他的尸首被举起来悬在天地中间。生命记讲的，凡是被挂在木头上都是受神什么咒诅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了咒诅，我们神把你把我把世人的罪通通归到主耶稣的身上，让他被悬在天地的中间。神应许他们是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再拣选耶路撒冷，再拣选以色列民，要重建他们的时候，神要把他们中间所有的罪孽完全一致的除掉。神怎么样来成就这一个应许？神怎样做这样奇妙的功把他们接近呢？除掉他们的罪呢？必须把这个罪装在凉气的里面。我们的神乃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的救恩，把所有众人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去了，这样才能够除掉我们中间的罪，这样才能够除掉圣地当中的罪。那这一件事将来还要发生，当以色列人全家悔改的时候，一个除罪的泉源要除掉他们的罪，他们认识耶稣乃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救世主，那时候以色列罪全家的罪都要被洗净除掉了，他们认识主接受主以后，所有的罪都能被除掉。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罪怎么除掉呢？必须把它装在凉气的里面。我刚刚讲那个凉气也是讲到上帝的审判，恶人来审判我们的主耶稣，把他钉死，主耶稣来审判，把我们这些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去。然后呢，撒加利亚又有个问题啦，第十节，他问什么？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OK， 把他抬到一个地方是示拿地。示拿地在哪里呢？同样，我们要来研读圣经。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是第一次提到的示拿地，在那个地方，圣经说那个世界英雄之首宁禄，记不记得？他在猎户中是英勇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那么他在示拿地盖了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是巴别塔的开始，在那地方就建了巴比伦。所有的巴比伦代表都是一切反对上帝的势力，都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世界。所以呢，神要把这个拜偶像属灵的罪，所有的罪就把它归回去给那个偶像的地方去了，而让他们在那里来发展，让他们在那里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以后呢，就把这个妇人把罪恶就安置在他有的地方。那这也就是弟兄姐妹，你看见这个妇人后来在圣经里面有一条线也继续的发展，一直发展到了启示录，当使徒约翰看见上帝给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一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坐在七头十脚的兽上面，她的名字是什么？奥秘在大巴比伦，一切世上淫妇跟一切什么可憎之妇的母，是吧？那个妇人终于发展到那样的地步，也就是将来有一天，这个妇人要集中所有世界的 些宗教的信仰，所有的邪术，所有的巫术，所有一切败坏罪业通通集中在那里。他发展大到一个地步，世上的君王跟他行淫。但是有一天呢，上帝愤怒的审判要愤怒的审判要临到。各位弟兄姊妹会看见这个罪现在还是在撒旦掌握的世界里面继续的发展。所以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到这些意象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复兴教会以前，或是主耶稣再来之前，我相信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复兴。那大复兴来到之前呢，上帝要洁净他的教会，所以呢，神这个灰形的书卷会运行。神要在教会里面把一些污秽的、邪恶的、隐藏的，把它显露出来。这些偷窃的、欺假事的、违反神、行事说是基督徒、行事为人与十字架为仇为敌，上帝要把它显明出来。不止显明出来，从教会中间除掉。我们神是圣洁的神，神要做洁净的工作，除非罪人愿意悔改。神念怜悯我们，但是如果一直活在罪里面不肯悔改，神要临到。那个咒诅临到，有的是生病，有的是死亡。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求神给有一个敬畏他的心，预备好那常常圣洁。那么我也相信主在复兴教会以前，我们会看见一个凉气的意象。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凉气的意象，看到凉气的意象呢，弟兄们姐妹们会看到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呢，弟兄姐妹，常常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要把它装在这十字架的凉气的里面，把它除掉，速速的对付这个罪，然后神要把那个罪呢，借着十字架从我们中间把它挪掉。我们成为的是圣洁的，我们不是凉气，我们什么？上次讲我们是什么？金灯台，对不对？纯金的灯台，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愿神这样恩待我们。我知道今天讲的是比较严肃一方面的信息，但是实在是教会所需要的信息。我们需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建筑。你说是基督徒，那么你就要圣洁。我们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恶。我们要像光一样显明出来。我们不是黑暗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呢，神爱的他必管教。啊，今天是神坐在我们的身上，让神把这两个意象印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慈爱的信息，也有严肃的信息，因为你是慈爱的神，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但你也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一心审判。我们就求主你怜悯我们，因为圣经讲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恳求圣灵这刻中你来启示我们，你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私生活的里面有任何偷窃的地方没有，有没有该奉献我们却没有奉献，该给人我们却不去给，我们把它据为己有的一些成了不义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帮助我们把它除掉。主啊，你帮助我们把这个罪恶从我们中间除掉。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光照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做些假的见证？我们听人家讲，我们也讲，我们从来没有去证实。我们在这里说弟兄姐妹的不是，说他们的坏处，我们没有敬畏你的心。我们请你赦免。主啊，你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在你面前来做一个欺假事的人。愿这个书卷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但是不要进入我们的家，我们求你。因为我们愿我们的家上面真是有羔羊的宝血的涂抹，那个灭命的天使就不能进去了。主啊，你说我们做事在光明中行，如同在神行在光明中，这样爱子耶稣的血就必定洗净我们的罪。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没有虚谎，我们没有隐藏。主啊，你鉴察我们心肠肺腑，主啊，看我们里头有没有什么隐藏的邪恶没有。主啊，因为我们的心是愿意完全诚实向着你的，所以求主你这样怜悯我们，不要让这灰尘的书卷进入我们任何的家。主，我们祈求主你在教会做洁净的工作。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凉气，
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时候，主，你让我们马上认出来说这是个试探，这是个罪恶，我们一点都不跟他在这边玩乐，我们马上把他封住，把他丢在那个凉气的里面。主，你这样来教导我们，真会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是讨你喜悦的。主，我们在生命上真是有一个圣洁公义的见证，也摆在世人的面前。但愿这个教会是我们个人，我们成为金灯台的见证，摆在世人的面前，直到主耶稣你再来，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称赞。主啊，让我们按着真理，按着圣灵来敬拜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